袁师兄啊，今天的答疑结束了没有啊？没结束就继续吧。哎，这是咋回事啊？我都不明白，今天的结束了没有啊？你们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问呀。茶馆都是很随便的，你们有问题问也不用学什么了，实在没东西了才学的。完了，他们都退出来了。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你们没事的，看答疑的就回去吧，也没事儿。我们这是另外的节目了，我们这是茶馆学习五灯会员的。学习五灯会员的，你那个啥，你那个，它是每周四的固定节目，固定节目，有，当然还是有修行问题，以修行问题为主进行讨论。如果没有修行问题，我们就学习公案，把公案当旁参。我没啥好讲的，我不会讲东西，把公案当旁参，然后呢，来促进我们的学习。不客气，不客气。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还是欢迎问啊，还是欢迎问。还是这个清凉文艺下面的这个跟永明元寿同辈儿的清凉钦禅师法寺这边没讲完，继续。有师兄要小东老师的微信，人家真去看念头了，多了一个念头在哪里？小东老师的微信。也去的，没有什么变化。我这边工作没有什么变化，应该就去的。小东老师的微信说他以后不想再来五浊恶世了，是因为我的原因吗？是因为我太五浊了吗？不会的，惭愧惭愧。有通知吧？指导指导什么指导？一天到晚的，你们咋就那么缺人指导呢？哦，是张强啊！我的天呐，怪不得呢，是想继续祸害。行，我知道了，他是张强，我知道了。那你就别来呀！你说你有毛病不？把他踢出去了，把他踢出去了。张强，那个什么，那个张浩的微信是有的，他每个周三不是也有讲课吗？一会儿你管他要，或者管茶馆老板要，都有的。我现在先学五灯会员了，今天又抽了，让张老师带他上天。他有问题，他有毛病。宝清玉宁禅师。杭州西山宝清玉宁禅，杭州西山宝清院玉宁禅师开堂升座，有两僧一十礼拜，师曰二人俱错，僧尼尽语，师便下座。完了，对于他就记录了一个这个，我说的如果断续，你们及时提醒我，今天换了一个地方，升堂呢，两个人礼拜，两个人凑的是一个时候都来礼拜你，然后他就说你们两个都错了。为啥错呀？还没等问呢，散会结束了。这也没啥好说的，继续看下个，有没有看不明白的？你要是看不明白的，你就说一说嘛，你哪儿不明白？你没什么说的，我们也就这个公案也就散了啊。无法正常说话。李增斌和竹子本竹，竹子本竹是谁呀、啊？竹子本竹是不是是不是深圳的那个呀？拘泥行事了。你们两个修了多少座了？你说僧人礼拜他是干什么呀？是来修学佛法吧？僧人礼拜他是干什么呢？是谢指师傅指示，或者是就是说礼为什么要礼敬他呀？为什么要礼敬他？就这么说吧，为什么要礼敬他呀？因为他有佛法可让别人学，他有佛法可让别人学吗？ 话说回来，他没佛法可让别人学吗？所以啊，不光是二僧俱错，宝清玉宁禅师俱错，他们三个错都错的不够，最错的是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的回答听明白了没有？我不知道，就是说李增斌和竹子本族，他是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修到一定时候，跟禅宗的公案容易契合啊，容易契合。嗯，你要是让我用那种教理给你解释，那就麻烦了，那不一定解释得好。那可能你去看那些现在流行的那些图书著作上的解释，可能比我更会让你满意。这个竹子本族，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没有修？你没有修也没有关系啊，没有修，没有修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能是啊。深圳的那个竹子他很忙的，如果是竹子本族，你没有修心中心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咋又成了一个小鱼儿了？小鱼儿是谁呀？刚开始啊，刚开始你摆坐坐了没有？先修吧，先修吧。刚才的回答就是说他礼拜师父是因为师父有佛法可教他们呢，对不对啊？是因为师父伪光正吗？不是啊，是因为师父那儿有佛法。师父那儿有佛法吗？说他错不说他错错了吗？所以说啊，俩二僧俱错。但是非但二僧俱错，师父那儿就没佛法。师父那儿没佛法的话，那佛法怎么教给人啊？所以师父说没佛法，没佛法也是错。有点懂了。哎，赵静问的好，懂了个啥？赵静你也说说懂了个啥。我不关心竹子本竹懂了点啥，他说有点懂了，我还挺高兴，反正他还早着呢。我就问赵静你懂了个啥。哎呀，你想两个僧人都错了，宝清玉宁禅师也错了，我也错了，你错了又错了又怎么样呢？那么害怕错呀，小鱼儿，我珍重，我不珍重，我不珍重，我现在就问你懂了个啥？我问你这个问题，我已经不珍重了，我就是一个不珍重的老师。现在问你懂了个啥？二，听不到了，听不到吗？不要外求，好好好，不用打了，我知道了。好吧，这个竹子本竹啊，就不要外求，就凑合着吧，你就凑合着吧，你这个就是这只能作为一点点的道理，这只能作为一点点的道理。无影随形，无影随形脚，无影脚。哎呀，这个微信天天。归宗柔禅师法寺，罗汉行林禅师，南康君罗汉行林祖印禅师，僧问。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什么人份上事儿？师曰：谢汝相报。曰：那么则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师曰：更需仔细。这个我总觉得是讲过了，讲过了吧？讲过了，讲过了。有个猫的，有个猫的。有个斩猫的，他就拿着猫拿这个来说了，昔日南拳亲斩雀，今日耶舍释玄图，而今卖于住禅客，分文气分明药也无。这人挺心慈的吧。看下一个吧。看这个吧。天童清简禅师，明州天童清简禅师，前唐张氏子，师为师孤节，时谓之简折客。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不欲向汝道。曰：请和尚道。师曰：达摩不可再来也。师晚居雪窦而终，塔于寺之东南隅。这个清简禅师啊，他就是江浙那一带的人，江浙那一带的人，他很简单呐、啊，也没什么多余的，然后大家称他叫简哲客。现在开始讲最深最深的佛法了，我们去学佛法不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啊？我们祖祖相传的不就是这个明心见性啊？不就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吗？那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 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我不想跟你说，我就是不想跟你说，我就是不跟你说。哎呀，你跟我说说嘛。哎呀，这达摩来了一遍，不能再来了。达摩不可再来也。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我打死不向你说，打死不向你，我就不向你说，我宁死不屈，我就不向你说。你就跟我说说嘛。哎呀，这个祖师西来意，就是说的是都是刚都说过了，你咋让我还说呀？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你看这祖师咋回事呢？这祖师好奇怪呀、啊！人家问他佛法，他说他就是不跟你说，我就是不想告诉你。你看看这师傅，大家是不是要批评这个师傅啊？他咋回事啊？他为什么说不欲相汝道啊？还有一个佛菩萨不是慈悲的吗？需要来就来嘛，为什么他说达摩不可再来也？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我踢出去了，我还能踢人，我发现。有问题都可以问，没有问题我们就过了。封 IP，好的，下一次我注意啊。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下一次注意啊。我也不懂。百丈恒禅师法寺，西贤成提禅师。庐山西贤成提禅师僧问：赵州石桥渡驴渡马，三峡石桥当渡何人？啊，赵州那个桥过驴过马，他的意思是说的赵州，就是说的渡驴渡马，三峡石桥当渡何人？大家怎么答？要换成你，你怎么说？杨秀华，你怎么说呀？当渡何人？僧问赵州石桥渡驴渡马，三峡石桥当渡何人？师曰：蛤蟆蚯蚓。曰：那么则物物尽沾恩。师曰：踏不着。赵州石桥渡驴渡马，三峡石桥当渡什么人呢？三峡石桥当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儿该怎么渡人呢？师曰：我这儿渡的都是蛤蟆，都是蚯蚓，都是蛤蟆，就是我这儿没啥可渡的。哦，要是这样的话，那物物尽度了，物物尽度，所以叫物物尽沾恩。要是这样，那很好啊，那就物物尽度了，根本都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根本说的都不相关。所以说踏不着，你就踏不着，你呀，你根本就没有踏到三峡石桥上。有没有人完全看不懂的？你还可以问呀，像刚才的那个竹子本竹，竹子本竹，你都可以看看哪一点不明白。石桥当渡什么人？渡蛤蟆就是哦，这样的话，你这个既然是啊，李竹君，我这没什么渡的，既然没什么渡的，那就是那物物尽渡，物物尽渡，物物尽渡，对吗？压根儿就不对，你说物物尽渡，那么则物物尽沾，压根儿就不是这样的，根本就不相关，没有一点关系。改名了。如何是佛？张三李四，这没啥说的。古人斩蛇意旨如何？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公案，就是归宗斩蛇的。归宗斩蛇，他问他就是沙弥应该如何修行啊？归宗正好在那锄地呢，然后一斧头下去，啪，把蛇给斩了。他说：“哎呀，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好沙弥，没想到是如此粗行的一个沙弥啊。”然后归宗说：“是你粗啊，是我粗啊。”然后这个人后来就是惭愧了，然后归宗说呢，你不要看我斩蛇，你不要看我就是有个蛇斩了他了，就是你什么处看到我斩蛇了呀？你是怎么看到我斩蛇的呀？你在这个地方上汇入啊？所以他就问了啊，这个归宗斩蛇，它一定是有意思的嘛，它一定是有意思的，它是要就是给人看的，要揭示一个什么道理的？那么归宗斩蛇，它是揭示一个什么道理啊？他揭示一个啥道理？你看看，蛇都斩了，你还没有斩呢，你自己就是为之痛痒啊！刀没砍在你身上啊，你都不知道疼啊！这个斩蛇还是要斩妄想，是斩妄想执着的，斩不断你的妄想执着，斩妄想执着这个事儿才是最痛的。人可以没有命，他不能没有妄想执着，他一定要有妄想执着，还是认假作真，还是攀缘附会。二是什么意思啊？听不到吗？现在听不到？听到请打一。哦，好了，知道了，知道了。 目问资目仙人，执善财手，见微臣祝佛，只如未执手时见个什么。诗曰，如今又见个什么。这个涉及到一个典故的问题，这个典故是华严经里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应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逗号，不应该是一个句号。善财就是这个善财童子啊，就是去参他，如今又见个什么。嗯，对对对对，我看看，我以为我的标点有问题。对对对，是这样的。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华严经里面有这个。就是说善财童子啊参到他这儿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就是让善财童子入定了，善财童子入了定以后，然后呢就看到了一一微尘中啊各有微尘祝佛，就是他在他的这个加持下，就是这个善财童子入了定，然后看到一一微尘有微一一一祝佛，就是有一个这个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的善财童子第八参啊，第八参。嗯，就说善财童子当时的时候是要参他的这个境界，就是说的是你是怎么修行的呀，你是怎么修行的呀，然后呢他就说的是这个就是为善财童子摸手，然后拉着他的顶手摸顶，然后拉着他的手，然后善财童子就入到了这个定里面，一看就看到了就是有十方世界十方佛刹，然后呢一一微尘呢各个数数世界，然后各个数数世界都看到了佛，看到了种种的相好。然后他把善财的手一拉开，善财童子又看到身还在自己这儿啊，身还在自己这儿，所以他就说他自己修的这个法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叫做就是自在本位吧，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法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法。他就说的是在本位他不应该看到这么殊胜，但是他拽着他的手在本位就看到了这么殊胜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后来这是第八参啊，第八参。我得菩萨无胜。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原文还是什么，可能是原文吧，这原文就比较多一点。所以本文里面就说到了这个资目仙人执善财手，见微尘祝佛，只如未知手，不是未知手他就在本位了，未知手他又回来一看又是平常样子了，只如未知手见个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很有点那个，你对经论不熟，你他一问你就懵了。执手的时候见到微尘祝佛，未执手的时候见到什么？未执手的善财童子，未执手的时候就是又还到本位了，又还到本位，他还在那站着呢。他这个第八参的，他这个道理就是告诉你，你站在这儿跟微尘的祝佛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个没有任何的差别，一个是实证的见到了确实有微神祝福，还有一个他猛然不知啊，他猛然不知就给他看到了，但是他一直在这站着呢，就是一个拉手放手，他拉手的时候他就能见到了，一放手他就见不着了，但是他人还一直站在这儿啊，人还一直站在这儿。所以说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就是明镜未磨时如何啊，这个就等于是这个古镜磨后是什么什么样，不是大圆镜之吗？那么古镜微磨是如何，就等于是这个古镜微磨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没执手的时候见个什么，就类似于这个。然后他说了，别说没执手了，执手以后你有什么可见的，如今又见个什么。资目仙人执善财手，见微尘诸佛，只如未执手时见个什么，如今又见个什么。他就你别以为有那个玄妙可得，没个玄妙可得，正好是诸佛本来面目。看下一个吧，永明浅禅师法寺，这都是神人了，别拉拉扯扯的。善财童子就喜欢让人家拉，他跑到那儿被他一拉，他很开心。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嘛，我不拉。这个人是被踢了吗？这还是张强，永明浅禅师法寺光千光，归省禅师，千光归省禅师应该是这么读。杭州千光王寺，贵省禅师，温州正世子， 6岁出家，精究律部，听天台文句，悉心于圆顿止观，后阅楞严，文理宏峻，未能动晓。一夕诵经祭酒，就按假寐，梦中见日轮从空而降，开口吞之，由是悠然发悟，差别一门，焕然无知。后参永明，永明为印前解，无别止欲，以忠义王所遗纳衣受之表信，住后上堂，住上座，佛法无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风雨，今日风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举也了，说也了，一切呈现好，珍重。开宝五年七月，宝书御持忽现其前。十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月三日事集，言集众言别，安坐而视。奢为收，舍利建塔。就这个人呐、啊，道行很高妙，但是他用功也很苦。哎呀，我这个地方有一点没有不太明白，我们接着往，我们先翻译一下吧。这个人呢，他小时候出家，他对于戒律研究的是非常非常的精通。后来他就学教义嘛，学显教嘛，然后是主要是在天台门下，在天台门下，就是说的是天台，他是法华经啊，他就醉心于这个圆顿止观。圆顿止观应该就是摩诃止观，摩诃止观是大乘嘛，大乘观嘛，所以叫圆顿止观。后来的话呢，他就学了楞严。哎呀，其实我觉得挺奇怪的，楞严啊，它的文理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征心啊，显见啊，还有后面的那些啊，就是说的是四颗虚妄啊，这些的他就是说的都有这种的，就是这种的甄别的这种的道理性、逻辑性、因明性，它在里面，它在里面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怎么就是阿难怎么说他就能够找出来岔子，然后佛怎么说你都觉得他说的对，就特别特别有意思，特别特别有意思。这个再加上他那个楞严经的那个文字啊，他比较就是说的是大，比较大气，比较圆润，所以那个里面那个幽微的字意怎么样能够把它通顺，能够把它理通，这个事儿是很难的，是很难的。这个人就在这儿就是说，哎呦怎么回事啊，我天台就是一念三观这些东西我都已经空假中我都已经学完了，怎么被楞严卡到这儿了，真的很郁闷啊，很郁闷。有一天呢，他就是诵经诵到很久很久的时候啊，他就趴到这儿睡了，梦见一个大太阳从空中降下来了，然后他开口就把这个太阳给吞下去了。从此以后醒了以后他就不一样了，哎，这也挺有意思的。全在于他就是苦读楞严啊，苦言楞严，或者是这么说苦参楞严。这个王浩能不能提，你可能也提不了。苦参楞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吧。所以说呢，就是说后来呢，他是参到了永明，永明就给他印可了。印可就是说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就叫无别止欲，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个月亮，我给你指啥指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说，我知道了的。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个东西作为信受，就是忠义王啊，就是给这个他们的这个给他们祖师的一个僧衣，就交给了他让他表信。我刚开始还觉得奇怪呢，我说诶，为什么以世间的俗人的这个赠的这个啊、哦、现在明白是他师父给他的，他师父给他，就等于意思说你是我弟子了，以后人家再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拿这个就是告诉他们你确实是啊，就是等于是这个东西啊。你说这人啊，就是这个8月15的他也不走，我都觉得可奇怪了，神咋想的，找不着他了，说完了他就跑吧，然后他蹭的又进来是吧，找不着他了，是我知道是张强，我要踢他，他跑了。十方助刹微众生入意微尘，而助众生也不觉己，你就不觉得己，你觉得己吧。所以啊，这个禅师就拿日月说话了，就拿日月说话了。各位同修，各位师兄，晚上好。你不是让我开示吗？我开示啥呀？佛法根本就没事，你让我开示个啥？昨天的那个日月 昨天的那个日月是昨天的那个日月，今天还是这个日月，昨天是昨天的，今天还是这个，昨天的月亮，今天还是这个月亮，去年是个月亮，今年还是这个月亮，往昔以前有风有雨，今天还是有风有雨，还是这个风雨。所以说，就是说，各位上座，昨天是是你，今天还是你，所以说有啥说的呀？有啥说的？说也说了，该说的也说了，该告诉你的也该告诉你了。这一切现成，还是自己珍重吧。这就完了，这就完了。他一开口，昔之日月，今之日月，他就梦见自己把那个月亮给吞了。是你是你还是你？都是月亮惹的祸。头晕，你还是打坐去吧，去打坐吧，打坐吧，打坐去。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天就有瑞相突然现在跟前了，有宝树浴池，宝树浴池应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瑞相吧，现到他跟前了。然后他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果然过了3天就有病了，就跟大家告辞，安坐在那儿就去世了。这个句是个好入处，十方助刹众生入一微尘，而助佛众生也不觉得己碍。这个句是一个好入处，怎么个入法啊？你是入进来了，你入进来了，你告诉我是啥样的？杨子涵觉得有一个好入处，而助众生也不觉得是个好入处。继续看啊，哎，杨赤羽问得好，杨赤羽他的教理好像不是教理味儿的，他好像是修完千座了，但是他这一句话问得非常好，入哪儿了？你说是好入处，入哪儿了？入哪儿了？杨子涵，好入处，你通过这一句话入到哪儿了？入到哪儿了？你告诉我，问入坑了。是你，那你那句话是个好入处，是不是坑啊？你为啥要往坑里跳呢？十方助刹众生入一微尘就是个坑，你为啥要跳到这个坑里呢？可是小心了呀，杨子涵，大须仔细哦。镇静至诚禅师，衢州镇静至诚禅师，不是这个王浩，他说完了他就跑了。衢州镇静至诚禅师因普请赐僧问：锄头损伤，蛤蟆蚯蚓，还有罪也无？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就说是人家要就是说的那时候应该都有农禅了，都有农禅了。他去锄地了，去锄地了，锄头往下一搁，锄头要是损伤了蛤蟆蚯蚓了，损伤了那些小动物了，怎么办呢？有罪还是没有罪呀？大家说说有罪还是没有罪啊？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见这样的事儿，所以这个有点典型。有罪还是没有罪啊？没有人说话，哎，啊，后面有，重点是后面那一句不挤。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杨子涵呐，你这个重点并不是在于管理员袁荣，他们很忙，他们在沈阳呢，他们很忙，他不在。杨子涵呐，重点不是在于后面的不挤，而是在于都是说十方助刹众生在微尘里面，然后呢，他们不觉得挤。如果没有，就是在一微尘里，也这个不觉得挤，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稀奇，就是因为在一微尘里，所以他不觉得挤，所以他重点不在于后面，他前面也是重点。一微尘中，诸佛众生也不觉得挤。这句话就是说的，就这么说吧，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换一个词儿，你就觉得非常的好，有玄妙。这个地方上，我觉得还是很微细的，我们很赞叹，它确实是很玄妙，很玄妙。但是你要是从这儿有个东西可入啊，我就希望你能够刀枪不入就好了。今天的管理员不在，今天的管理员不在。却须问取锄头啊，却须却须。刘旭峰说，却须问取锄头，有什么罪不罪的？有什么罪不罪的？还有一个是说的是莫妄想，问取锄头，锄头应该咋说呀？锄头不是在你手里吗？锄头不是在你手里吗？咋会问锄头呢？锄头无眼，刘旭峰有眼呀、啊。 西方斩头截臂，这里自领袖。哎呀，我的天哪，这说话一股禅师味儿，这禅味儿很浓啊！罪过大了，有心即有罪，无心你自己得活就好。刘旭峰，我们再看看员工案吧。徐州镇静至诚禅师。哎呀，这个王浩确实是，你说说大十五的，这个因普请寺僧问锄头损伤蛤蟆蚯蚓，还有罪也无，还有罪也无，阿谁下手？这个东西啊，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两个人在这就是说的是互参，不是这个的。他这个地方是一个用功处，这个地方是给交给你这个用功处。我们平时干什么事儿什么的，总是着在那个事项上，总是着在这个事项上，所以会说，哎呦，虫子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这个事儿，你要是根本上你弄不明白，你这些所有的都是白扯，你根本还是明心见性。你别看只是一个虫子的事儿，虫子的事儿你不明心见性，你还是整不明白。斩完郭老师后斩什么？不斩杨子涵呗。不能小看一个虫子啊，不能小看一个蟑螂啊，不能小看一个蟑螂啊。这个地方阿谁下手，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下手处，才是真正的下手处啊。锄头损伤蛤蟆蚯蚓，还有罪也无，还有罪也无，锄头把它弄了还有罪也无，谁在下手啊？这个事儿你要弄明白。月无所增，月无所属，不见一法。哎，李增兵，你是修心中心的多少座的？你还真敢说啊？你看看，那明心见性了，就是没事了，是吧？徐州镇静至诚禅师因普请寺问锄头损伤蛤蟆蚯蚓，有罪没有啊？谁在下手啊？哦，要是这么说，那就没有罪过。要是这样，那就没有罪过哦。要是在这个地方上入手，那还说什么罪过呀？没有罪过。你看看跟李增兵说的，业无所属，不见一法，真的吗？因果立然啊。锄头损伤了蛤蟆，还有罪没有啊？谁下手？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罪过了。你说没罪过，恰好因果立然，你别在这胡玩。不昧因果，怎么个不昧因果法啊？要我看赵静，你正被因果所昧。因果立然就是回答这个不昧因果呢。赵静，你除了你自己说一说，这个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不落呀？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不落呀？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啊，你落因果，那普通的人不都是落因果吗？这个因果啊，这就是业力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业报身啊，他的业报身啊就是业力牵引呀、啊、苦海无涯呀、啊。你大修行人啦、啊、你就是说是大心修行的，就这样的一种的人，他要是还落因果，那我们还修行什么呀？所以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冉小红啊，你今天打酒了没有？你没打，你就在这胡说吧。了则不落，不了则因果立然。了就没有一个落和不落，他咋会有一个不落在呢？了就没有一个迷，也没有一个了。你情在这分别了，你情在这掰扯了。就你这些掰扯，猛的一听可像学佛的，实际上你连学佛的门还没有入。就是说冉师兄啊，就是没入学佛的门，你知道吗？你说这句话一点都没有入修行的门，你现在顶多算是一个爱好佛学的人，没有入修行的门。我只能实话告诉你，真的是没有入修行的门啊。就这句话一听太外行了。所以说啊，就是说你老老实实的从头开始修，不是骗你的，你适合这样，适合这样。五百年野狐参，五百年野狐参怎么样了？五百年野狐参也许比五百年田一参还强呢。因果立然，泉州云台山李颖琛禅师， 僧问：如何是云台景？师曰：前山后山。曰：如何是镜中人？师曰：瞌睡汉。如何是前台镜？前面有山，后面也有山。如何是镜中人？正打瞌睡呢。这个我觉得一般过吧。我们往下看这个。这个其实本来也没有太大的意思，但是涉及到嚼话头、嚼舌头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儿再看一看嚼舌头。这个属于嚼舌根儿，嚼舌根儿。四国缘尽山主，僧问丹霞烧木佛意旨如何？丹霞烧木佛呀，就是说的是天冷啊，没东西烧了，把那院里头的佛给烧了。然后那个院主就说：“你咋敢把佛给烧啊？”他说：“这个有舍利没有啊？你看看。”他说：“这咋能有舍利？它是一个木头的呀。”哦，既然烧不出舍利，你再拿两个佛过来我烧。嗯，结果院主气得须眉堕落。院主在这有个入处啊，丹霞烧木佛，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招因带果。他批评的对，他很善于说这样的，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伏牛山，伏牛和尚为友，就是说的是丹霞，然后呢，后来又到了另外一个庙，他先跟伏牛和尚待了一会儿，后来呢又去了慧林寺，然后呢正好碰见天特别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咋整啊，他就把这个木佛就往火里头一扔，在那烧上了。院主很生气啊，你凭啥把我的佛给烧了呀？然后他就拿杖子说：“哎呀，我想要看看有没有舍利，我想看看，我想烧点舍利。这个木佛咋还有舍利呢？哎，木佛没有舍利，你再给我两个，我再烧。”院主自后须眉堕落，须眉堕落，院主的眉毛掉了。冉小红，你知道院主的眉毛掉了的这是啥意思不？原来院主有眉毛，你看看咋会，就是说的是丹霞给他说过之后眉毛没了呀。落众生位是什么意思啊？哎呀，院主自后须眉堕落就是开悟的意思，你知道不？看看你们怎么说开悟的，看看人家五灯会员怎么说开悟的。你以为开悟是个好事儿？开悟就是多余的，可不就是掉眉毛呗。本来就不该昧却的东西，哪有一个悟可开呀？所以说，但是你也需要有一个入处才行啊，你没有入处你怎么知道你被冤枉了这么多年呀？所以有个入处就是冤枉啊，冤枉啊，就形容这种的，就是须眉堕落，须眉眉须堕落，眉须堕落就是开悟。不好听，你看看你说起来多好听，哎呀，了则业障都空了，不了的话就有因果，你说的咋都那么好听呢？你不是说的有问题，是这个见地上还是就是有凡圣差别比较重，我觉得是凡圣差别还是有这个，你别在这上玩这个东西，千万不可玩，会把自己玩死的啊。这个是嚼舌头以前的公案，庭前百子树意旨如何？闭眼胡僧点头笑。古人道东家做驴西家做马意旨如何？相识满天下。这实际上是两个，我怎么打出来的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哎呀，我们的门前有棵柏子树，你看着没？你看着没？这个赵州禅师说庭前柏子树是啥意思啊？庭前柏子树是啥意思？闭耳胡僧点头笑，问的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师西来意，西来的那个祖师的，就是说的是达摩，那个眼睛是绿的吗？闭耳胡僧来了见面微笑啊，跟你打招呼，你们两个相见，他跟你打招呼，闭耳胡僧点头笑。木樨满园秀，你们说的都很有禅味儿啊。杜西林，我只拜托你没有酒味儿就行了，还木樨满园秀呢，你只要别酒味儿冲天，冲的茶馆里面都是你的酒味儿，我都谢天谢地了。别在这儿，东家做驴西家做马，东家做驴，师傅啊，你百年后什么地方去啊？百年后东家做驴西家做马，东家做驴西家做马，他师傅古祖师告诉我们这个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呀？哎呀，他想多交朋友，天下的人全是他朋友，他想多交朋友。你看有的人说，哎呀，东家做驴西家做马，这个祖师啊多慈悲啊，好慈悲啊，好感动啊。你感动什么？他只是想跟你交朋友，他想跟天下的人全交朋友。 让你感动，这个地方有啥感动呢？他愿意跟大家做朋友，他想跟大家做朋友。何以解忧，唯有渡心林。报恩安禅师法寺，归宗慧成禅师，庐山归宗慧成禅师，扬州人也。开堂日于法堂前为众曰：“天人得道，以此为证。”那么便散去，以示周遮。哎，这个地方的句号应该是的，以示周遮。未如其如未晓，即为重说。随声作。僧问知君临宴，请师言法。师曰：“我不及汝。”行了，你们这些都学会了，学的比禅师的这个还坏。开堂说法，就是说的站到法堂前了，就跟大家说了，这个天人得道，天人得道，就是说以此为证。哎呀，就是说的是，别以为我们在这看的是空啊，什么都没有，有天人得道了，以此为证。我告诉你们，已经有证明了，散吧，散吧，散吧，散去了，已经是那个什么了，已经就是一个这个迟的事了，就散去都已经是有马脚露出来了，有个天人得道了啊，我现在证明啊，大家散吧，散吧。别以为散了就没事了，就散了也露出来一些马脚了。我这句话有没有听明白？有没有听不明白的？你要是有听不明白的，我重新告诉你。天人得道了啊，以此证明啊！你们，你看，我看到了你们大家，你们大家也看到我了，这就是个证明，天人得道了。赶快散，赶快散，赶快散，就这么赶快散了，就这还是有马脚露出来啊！有没有听不明白的？听不明白的，我就给你再好好的说一遍。然后呢，就开始升座。升座了之后，有个僧人就问了，说就是说的是今天啊，有知郡来临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说有个大官来临到这地方，这个姻缘难得呀，就是你给我们开示一下吧。就像齐老师一进来，齐老师请你给我开示一下。然后老师说，哎呀，我不如你，你看看你说的多厉害呀，知郡临言啊，你都知道，外围你都知道啊，我们现在说法的条件，法会的条件是有知郡来临演临光临我们的宴席了，这你都知道，你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你都知道了，然后请我说法，你那个外围你也知道，那里面的这些你我说法你也知道，你啥你都知道，我哪如你啊，你都说完了还需要我说啥呀，你让我开示个啥，你都说完了，今天不就是这点事儿吗，知郡来这个吃饭，然后听我说法，不就是这点事儿吗，你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我不如你，你都已经全部说完了。杜心林，杜心林断坐了，不会吧，他撒酒疯的吧，有不明白的是吗，你哪儿不明白你说一说呀，没关系啊，你说吧，哪儿不明白呀，然后又僧人问了，如何是佛，师回答，哪个不是佛啊，后面又是嘴叨叨的了，问如何是祖师习来意，师曰不知，乃曰问话且住，直饶问到穷竭，问也不着，答到穷竭，答也不及，何以故，只为助人各有本分事，圆满十方，亘古亘今，乃至助佛也不敢错误助人，便为之顶足，只是助发上座，所以到十方法界助有情，念念以正善事果，彼即丈夫我一耳，何得自轻而退去，助上座，不要退去，信取便修，祖师西来只道见性成佛，其余所说不及此说，更有个奇特方便，举四助人，良久，曰分明记取，若到诸方不得错举，久立珍重。哎，这一段说的还挺好玩的，还挺切合的，你别看古时候的东西跟现在一样契合，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不知道，然后说了，你呀先别问，你就问啊，问问到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地老天荒，你问也问的也不搭边儿，我一直打你，我一直打你，我们一直打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我打的也不到边儿，为啥呀？因为啊，这个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啊，你们这本分事儿各自在你们那儿呢，你们那儿那个本分事儿圆满十方，就是祝佛的这个东西，他不是说的是他能够怎么样祸害你啊，不是祝佛的事儿，就是祝佛说到极致极致的，说到那么极致的道理，也是怎么样啊，也是祝你的，也是祝你成道的呀，他弄来弄去也是指着你自己得去看那个月亮啊，你自己不看那个月亮怎么办呢，你不肯自肯啊， 你不肯自肯，那谁有办法呀？他说的再极致的、再微妙的经典，也需要你自己自肯的。杨子涵，你还自肯吗？所以到十方诸有情，念念以正善事果。哎呀，完了，杜师兄，这杨师兄今天又被我缠，又被杜师兄缠，别搭理他。所以到、肯啥呀？这起个假名叫肯。完了，钟师兄被啃了。所以说十方法界有情都以这个都是念念以正善事果，念念的这个都是在这个都没有出离这个真心之外。这个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佛是大丈夫，你看那个大雄宝殿嘛，大雄啊，大雄宝殿，大丈夫啊，大丈夫。他是大丈夫，咱们也是大丈夫，你自己清什么清啊？你清见什么呀？诸位在这听的 80% 的都是自清的，在那退区，别人那儿有好东西，别人那儿有好东西，你何必自清见你自己呢？你就是自清见你自己，你就是尊重了我，你还是自清见我，你那个尊重我都是自清见我，天天给我发一堆啊，你说的好精彩呀，你说的好精彩呀，那都是在清见我。你重我就是在轻贱你自己，你轻贱你自己，你就在轻贱我，你知道不知道？天天在那傍我，我说的谁知道的？不要这种的，你这种虚无的这种的什么什么的，这些就是轻别重别人什么的，就是重别人就是轻你自己，轻你自己就是轻师。所以说啊，大家啊，你就不要退去，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没事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没事了，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佛法这个事儿，他只说明心见性，他只说见性成佛，就说这个东西，就说这个东西，其他的那就是说的是都不如这个，都不如这个，就说是明心见性。你信不信？你不信那就没办法，那就是两路人。你信这个，咱们在茶馆里面继续喝茶。有人说了，哎呀，这个见性成佛，因地佛果地佛，没这个因地佛果地佛。你要是信这个见性成佛，你就在这喝茶；你要是因地佛果地佛，那你去果因吧，果吧。所以其余所说不及此说，但是呢，真的不及此说吗？不是的，不是的，我这可不是啊，我这可不是啊，我这还有一个奇特的方便呢，我这个方便特别特别的方便啊，比那个一切的经教那个还方便啊！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啊，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的一个诀窍方便，然后大家都竖着耳朵在这听，然后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他说。你们都记好啊，以后你们散吧，以后到别的地方可不能错举啊，站得久了吧，站了这么长时间，睁个眼睛竖着耳朵回去吧，回去吧，好好珍重。谢老师肯那个祸害也，祸生也，罪过也，谢老师肯就打你了。志明为什么不实名？小杜，佛我一心如实了之，那你了之的怎么样啦？他这个地方啊，就是好玩在后面的这个，更有个奇特方便举四助人。他到底给大家举了一个什么的奇特方便呢？你要是说他举了吧，他明明啥都没有说，然后让大家就直接散了。你们记清楚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可要记清楚啊，以后到别的地方可不能够冤枉我啊，我可都告诉你们了，这个奇特方便啊。所以你说他就是没有吧，他有，但是你说他有吧，他说了啥？他啥都没说，大家都在这听他举这个方便，他啥都没说，这是咋回事啊？这个地方上是好玩的，这是咋回事啊？引导，说了什么呀？这顶上没有说他说什么呀？说了什么？明兰，你听到他说什么了？你说他说了，你是不是错举和尚？前面说无闻无说，后面又说一切现成，怎么个一切现成啊？成了一个什么呀？既然一切现成，你呈给我看看，现在就呈给我看，怎么个现成法？无说之说，那你这一句是说还是没说呀，杨秀华？后面这个公案也有意思啊，看后面这个公案，你就光献花就行了，光献花就行了。你献这个花，我就把这个花拿过来扔到你脸上，让玫瑰的刺儿抓住你。无说之说是真说，他真说了一个什么呀？他说了什么呀？他既然是真说，他告诉你，你说，比如我会告诉你吃茶，吃饭了没？ 吴亦凡，你吃了吗？我会这么说啊，对吧？邵东方，你懂得好多呀，你，我明白你了，邵东方，哈哈哈，这个梗没有人知道，哈哈哈，钟志斌也知道，你们这些奸笑啊，哈哈哈，老师，看这个公案也挺有意思的，曾举南拳问邓颖峰曰：“同瓶是镜。”瓶中有水，不得动着静。哎呀，这个严玲玲也是知道的太多。僧举南拳问邓颖峰曰：“瓶静是同瓶是静，瓶中有水，不得动着静。”将老僧与老僧将水来，封便拈瓶泄水，未审意旨如何？啊，这个南拳跟邓颖峰这个我还没有印象，我还没有印象呢。就是说的是邓颖峰应该是去参南拳。邓颖峰应该是去参南拳，然后呢，就是南拳就问他了，这个同瓶啊是镜子，是一个镜啊，是一个警戒啊，是一个警戒啊，同瓶是一个警戒，这个瓶里头有水，你不能够动这个警戒，不能够动这警戒，我们说不被境界所动啊，对吧？不被外境所动啊，内不随外境念转，外不随境迁。哎，所以说不能够动着这个井，不能够动着井，你还得必须把水给我。哎，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还挺有意思的。结果呢，这个邓颖峰啊，拿这个瓶拿过来，把水便扔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个邓颖峰，哎呀，这个跟我们新中心的这个特别的有这种意境，特别的有意境，跟我们新中心的这个关照特别特别的这个有这个咂摸味儿。铜瓶是就是那个境界，你不许动这个境界，但是瓶里头有水，你还必须得把水给我。这个警戒还不能动，不能够被境界所转，但是你该干什么事儿还必须得干，就是这么回事。不能动这警戒，但是你该干什么，不能被境界所动，但是你该干什么事儿还得干，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算了算了，干啥干呢？不干了。是你一口喝下，是我就泼到你脸上。你看看这个南拳多捏怪呀，多捏怪呀，这不捏怪还行啊。好的，老师，哎呀，我就是我默默的擦了一把脸，不再吭声。所以说啊，这个邓颖峰啊，拿了这个瓶子把水就扔了，这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啊？邓颖峰这啥意思啊？看这水多凉，天哪！老师可能不知道，老师他一点也不知道。老师，我告诉你是咋回事，你看我们说的这些话。要给老师解释一下，要不然咱老师该郁闷了。我们都是一群捣蛋的学生，就是他最近啊在演脱口秀，这个脱口秀是中国现在很多观众都喜欢看的一个东西，它是一种就是一种喜剧方式，他有很多人他心里有痛啊，像这些疫情啊或者其他的离婚啊，好多人心里有痛，他就把这个痛说出来，通过自嘲的方式把它编成笑话，他觉得人间都是一种笑话，他就编成笑话说，这是脱口秀。其中这个脱口秀就有一个叫李雪琴的，李雪琴她就是她是一个北大的才女，挺有意思的，然后她到哪儿他都就是他是一个网红，到哪儿去介绍这个景点啊，到哪儿介绍的时候，他长得很难看，但是他喜欢一个帅哥叫吴亦凡的，他也够不着那个帅哥，他每一次到一个景点他就说，哎呀，吴亦凡，你看我到了清华的门口，你看清华的门多白。我到了哪哪哪，你看哪哪哪，说他总是叫吴亦凡。后来吴亦凡说就回复他了，吴亦凡本来跟他没关系，是个明星，吴亦凡就回复他了，说李雪琴，你不管到哪儿，你看这个灯多亮。这就是他们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后来他就改了，他每一次介绍完了这些东西，他就说，他就再问候一下，因为他是公开的视频，他就问候吴亦凡，你吃了没？这是这一个，所以韩旭就说，你看这水多凉，吴亦凡，你看这水多凉。这个李雪琴就很好玩，她就是逗笑的，她是一个网红的这个女脱口秀演员，她长得很难看。他就是开玩笑，有一个很帅的明星，所以他每一次介绍一个景点，介绍完他就问候吴亦凡，吴亦凡你看这个景点多白，就这样的，可有意思。李雪琴，对，看这水多凉，对，就是这样的，是一个东北人，老师看看有点意思，挺好玩的。还我们这群人真是的，他是适合用，他是说反讽的，吴亦凡也不帅呀。 开玩笑嘛，开玩笑，他两个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就是开玩笑。李雪琴自己是自嘲，你看我跟吴亦凡差得多远，我就偏偏要说吴亦凡，你来看，他是自嘲。可以，该掐掐吧。同瓶是镜，瓶里头有水，不得动着镜。与老僧将水来，风便拈瓶泻水，就是风就这个邓引风就把这个瓶里的水倒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禅师就说了。凡凡，你看过20多场？你不是刘涛，你没有看过人家说的原话是吴亦凡，你看国老师多潮，他不会说凡凡，一看你就没看。这个邓颖峰他把瓶里的水都倒了，他什么意思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想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南拳问了他，就是不得动着这个瓶，要把这个水都倒了。这个邓颖峰就把这个瓶拿起来就把水倒了。他也不把这个水给南拳，他想给我们指示什么意思呢？然后这个禅师就说：“哎呀，邓颖峰这个人呐、啊，就是有毛病，他就乱泼水。邓颖峰这个人好有毛病啊，他乱泼水。这个也有点有意思。邓颖峰瓶中泻拈瓶泻水什么意思啊？那是古公案呢，古大德呀，两个禅宗祖师啊。”他什么意思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这些祖师啊，慈悲啊，为我们落草啊，为我们示现一回。他这么示现，想告诉我们什么呀？告诉他有毛病，他把那水乱泼，告诉你啥？告诉你，乱泼水，你看看他不好，没有素质，一点素质都没有。赞叹不及，这个刘涛甚奇怪，要且乱谢。感恩不起。我不如你，我不及你，都不及吧，宇宙的尽头当然在辽宁啊。他妈不是说了吗？宇宙的尽头在辽宁啊，邵东方。不急就不急吧，要不然说下去没完了。有一人在万丈井底，如何出得？啊，看一下这个，这个公案稍微有一点那个啊，看看，听不懂。生活中的乐子，没事儿没事儿，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啊。僧问，这个宇宙的尽头，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坎儿了，是另外一个梗了，另外一个梗就是说的是，他妈跟他说，这个爱因斯坦呢说宇宙是没有尽头的，宇宙的尽头就是最初。他妈老是跟他这么说，他说他怎么他就问他妈，他妈怎么这么懂啊？怎么还比是爱因斯坦的知音呢、啊？他妈就说了，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起点就是终点，你要是在外面混的失败了，你就回到铁岭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宇宙的尽头就是说你回到起点，回到起点就是这个意思。僧问：有一个人在万丈井底，如何出得？是曰：且喜得相见。曰：那么则穿云透月去也。是曰：33天事儿做默生。僧无对。是曰：慢语作默。这个禅师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禅师也挺有意思的。再看一下这个禅师，何许人也？长安归禅师法寺的，云盖用亲禅师，河州赵世子。有一个人啊，他在万丈井底出不来，哦，好惨啊，好惨呐、啊，怎么办啊？他要出来呀、啊，这个轮回大苦海啊，陷到里头了，深陷到这个苦海里头，出不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赵静，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如有一个人在万丈井底，怎么样出来呀、啊？怎么样出来、啊？哎，正好相见啊，正好相见。有一人在万丈井底，如何出得？如何出得？且喜得相见。哎，我看见你了，我正好看见你了。你在万丈井底，我正好看见你了，正好相见了，正好出来了。就意思是说，有一个人在万丈井底，如何出得？哎呀，我已经见你了，你这不是明明出来？你哪待在井里啊？你不是在外头站得好好的吗？你咋待在井里了？我明明看见你了呀！ 你哪待在井里了？你明明已经出来了，我看你看的好好的。出也就是这样的哦，要是出来了，从万丈井里出来了，那就自由了呀，三界任横眠啊，那我就自由了呀，我就去穿云透月去。哎，你等等，你先别穿云透月，你既然能够穿云透月，你告诉我33天是咋回事？哟，他这个又懵了，33天穿云透月不就是能飞上天吗？能上天吗？像张强说的，带我去上天。带我去上天，33天事儿是咋？你能上天？你告诉我，33天的那个事儿，就是我们的33层天上，他那边是啥样的呀？你告诉我呀，你告诉我。这个僧人一下子就懵了，然后师傅就说了：“你看看，你就胡扯吧，我就知道你在胡扯呢，你胡扯什么呀？胡扯，还穿云透月去呢，万丈井底啊，可怜呐。”如瓶中鹅，对对对，如瓶中鹅，出也，出也，一般他就说啊，谢师认证啊，出也，这真的出了吗？出了还得验验他啊，穿云透月去了，你真的有个穿云透月，这一说，一般的都有问题啊，33天又落井底儿，万丈井，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吗？我再看下一个，都是戏论。你这句话是不是戏论呢？你这句话是戏论不是啊？冉小红，哦，冉小红的意思是说这个僧人是在吹牛。问如何是云盖井？哎，是曰门外三泉井。我的天呐，竟然是谐音梗。问如何是井中人？是曰同行崽子有讼。是众曰云盖锁口诀，你亦皆老劣。拍手称虚空，云漏西山月。僧问如何是锁口诀？师曰遍天遍地。曰那么则十人点头，露住拍手去也。师曰一瓶净水一炉香。曰此犹是井底蛤蟆。师曰劳烦大众。哎呀，这个稍微有点儿，后面的稍微有点啰嗦，前面的还挺好玩的。如何是云盖的情节？因为这个禅师啊，他是云盖用清禅师，云盖用清禅师，所以人家说你云盖用清这有什么东西啊？就比如说人家说你修了心中心有什么好处啊？就类似这样，你心中心有什么独到之处？你修了心中心之后怎么样了？啊，你现在来接引我一下子啊，同行崽子，怎么了？同行崽子，如何是云盖井？这个井就是他说，哎呀，门外面确实有一个三泉井啊。啊，如何是云盖境？如何是云盖境？实际上呢，这个境经常读成井，警戒嘛，警戒嘛，什么什么井啊？外不随井迁呀，对吧？如何是云盖井啊？哎呀，门外确实有个三泉井。如何是镜中人啊？啊，有个小孩，他说了。这个有一个云盖的一个锁口诀，有这样一个口诀，这个口诀能封住你的口，能封住你的口，但是它确实有诀，它确实有诀。你想要议论它，你一议论它，你就是让你死的没有葬身之地，就是你一议论它，你的脑子都裂了，你的脑子都裂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你拍手呢，拍手的你就能够就是怎么样啊？拍手你都能够抓住虚空，能够衬住虚空。你一拍手都能抓住虚空。你看看那个云，天边的那个云，天边的那个云，那个就是说的是云遮住了，云一起来呀，就露出来了西山的月亮。然后那个僧人就说了，说，哎呀，这个锁口的这个诀是什么呀？这个锁口的诀是什么呀？这个窍诀最关键的这个窍诀是什么呀？是什么呀？你告诉我嘛，就是有什么神秘的？遍天遍地，遍天遍地。要是遍天遍地都是的话，那样的话，那就是说的是，啊，既然是遍天遍地，那就是这样了，就是没什么可拟的，正好可以解脱。所以说，就是石头人儿也可以点头，露珠也可以拍手，露珠也可以拍手。然后师傅说：“你看，这有一瓶净水啊，这是一炉香啊。”然后他就说了：“这是蛤蟆呀，这就是这油是剁了，这油是剁了。”师曰：“那就是劳烦大众。”就这个僧人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僧人是有一点灵力的，有一点灵力的。油是井底蛤蟆，哎呀，麻烦你们了呀，麻烦你们了呀。这个僧人是有一点明白的。所以他说了，就是一瓶净水，这个水就是吗？这个香就是吗？也不是这么剁到这儿的，也不是剁到这儿的。此犹是井底蛤蟆，此犹是井底蛤蟆。 锁口的诀让你不说话的，不说话的这个诀到处都是。如果不说话的诀到处都是，那这个世界也没啥理可讲了。石头人可以点头，露柱可以拍手了。这世界确实是没道理可讲。石头人确实可以点头，露柱还确实可以拍手。哎呀，也不妨说说嘛，一瓶净水一炉香，一瓶净水一炉香，也不妨说说嘛。此游是井底蛤蟆，诗曰劳烦大众。此游是井底蛤蟆，怎么办呢？杨子涵，劳烦老师，劳烦老师把杨子涵抬出去。诗长节饮食，随重二十，但斩波而已。或于年月，亦不调炼服耳。无妨作物，有请避开。即使饱食而亡居直。即便饱食而亡居直，至到这个二年四月二日是吉而逝。他呀，这个人呢、啊，吃饭非常的节制，就是他们吃两顿饭嘛，吃两顿饭，但是他呢，就是随众也上堂，到了他那儿，他就把那个碗儿一伸，但是呢，就不给他饭啊，就是经过了很长时间，他也不管，也就是说，但是呢，他什么活也能干啊，什么活也能干，就是说的是这个，但是呢，如果万一有人家要是请他，他就吃的多，他也就是不管这些了，有人请他，他就随便吃，也不管这些啊，就是这样，后来就圆寂了啊，这个也没啥。云居西禅师法寺，般若从进禅师，台州般若从进禅师僧问，古剑寒泉这个应该是赵州的一个公案，赵州的公案我记得是。古剑寒泉是如何？我记着大概的回答是死。不见底啊。稍等啊，我看看那个赵州的这个啊，我贴上来了啊。这个是说雪峰的，古剑寒泉时如何？诗曰不见底。曰隐者如何？诗曰不从口入。僧举思赵州，州曰不从口入，不可从鼻里入。僧却问古剑寒泉时如何？赵州曰苦。曰隐者如何？赵州曰死。看不见吗？看不见吗？没有贴到文是吧？听不见的。赵州的没打出来呀、啊，稍等，我估计可能是有一个死字儿，你稍等。啊，对，他这个死字儿的问题。古剑这个是雪峰的，就是说的是古剑寒泉时如何？雪峰说的是沉木瞪木不见底儿。然后说隐者如何？不从口入。僧举思赵州，赵州说不从口入，不可从鼻孔里入。僧却问古剑寒泉时如何？赵州说苦。问隐者如何？赵州曰死。啊，死，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后面还有一句好玩的。风遥望作礼，自此不答话。这是古尊修语录里面的。古尊修里面的诗文德乃曰赵州古佛遥望作礼啊，自此不答话。雪峰人家问古剑寒泉说做功夫啊，做到那种时候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积极进进进进进进的时候如何啊？积极进进进，哎呀，这个不见底啊，隐的时候如何？就是到了这个时候的这个做功夫的人，到了这儿的时候的他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地方是你摸不着的，举思了赵州说摸不着，不从嘴里面入，也不能从鼻孔入，摸不着你还让他摸啊？不从口入，不可从鼻孔入，不从口入也不能从其他地方入啊，也不能你就是你想给他一个入处吗？然后僧说那我问问你吧，要是古剑寒泉是如何？哎呀，苦啊，有个境界出不来苦。隐者如何？隐者皆死。隐者皆死，有个古剑寒泉那还不死啊？古剑寒泉是如何苦？隐者如何啊？喝了古剑寒泉水的这个怎么样？死。 雪峰听了以后说：“哎呀，不愧是赵州古佛，答的真的是干脆利落呀！”就是说的在这个地方，赵州古佛遥望作礼，从此就雪峰没有再说话啊。这个是说的应该是雪峰，嗯，雪峰一存的，雪峰一存的，嗯，雪峰一存的那个时候的法比较兴旺，他的法就是能给人家一个用功的一个入手处，所以找他的人很多。嗯，但是他最后的收尾这个地方啊，他就是没有那个赵州的利落，赵州的这个地方人不多，嗯，但是雪峰他是明眼的，死死不答话，挺有意思的。如何得生？死。嗯，雪峰善于应病于药，这有个不愿意死的，不愿意死的你就别沾古剑寒泉的边儿嘛。哎，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到点儿了。问他古剑寒泉是如何？千万不要喝哟，喝了以后如何？喝了以后你就死了呗。丹霞烧木佛，招阴带果，怎么啦？郭磊，这个地方你有什么问题吗？都死了没？哎呀，都死了没问题，太好了，那就今天结束吧。郭磊是不是没死啊？他是不是还有啥问题啊？资源山进，资源进山，淄国元进山主，淄国元进山主，为什么招阴带果？烧佛呢，有因有果啊，嗯，这能随便烧啊？这是有因果的。郭磊，你修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我，你心中心多少座了？你给我说个座数，说个座数吧，方便不？签坐满了，签坐满了，我可以应付应付你。我告诉你一个答案吧，我应付应付你。哎呀，这只是应付的，实际上这不相关。我给你一个应付的答案，因为签字过后的我一般就不跟他多说啥，你知道吧？我不跟他多说，因为我可能还需要向你学习呢，我可能不如你呢，我只给你一个应付你的答案啊，塞住你的嘴，这个答案只适合塞住你的嘴。丹霞烧木佛意指如何？招阴带果。另外一个公案，这个邓引风，这个瓶里头的水他倒了，他什么意思？邓引风这个人有病，他乱倒水。这两个公案的意境是一个意境。这两个公案的意思有点，就是这两个公案的味道有点是一个味道啊。丹霞烧木佛，招阴带果，因果呢？他不怕因果吗？木佛都敢烧。邓引风把这瓶里的水倒了是啥意思？邓引风有病，他乱倒水。这两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我就拿给你这个塞去你的口，看能不能把你的嘴塞住。塞不住我也没办法，我又不知道咋那个，啊，你看看，果然塞住了，果然塞住了。哎呀，惭愧呀，惭愧呀！我今天又糊弄大家了，可就招阴带果，我确实是招阴带果，谢谢你帮我把因果带走了，现在因果归刘涛了。你看看，我还很懂得去应付千座后的师兄，惭愧惭愧，你别被我瞒喽，别被我瞒喽啊！大家有没有修行问题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谢谢就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哎呀，我的天呐，诚惶诚恐！你让我今天晚上怎么过这个中秋节啊？你谢我啥？我怎么你啦？我招阴带果啊！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啊，对，吴亦凡，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多圆。嗯，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嗯，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嗯。